圣经在最后一卷书是怎样形容神与世界的关系呢？今天我们读的启示录的选段是这样描述将来的情景。那24位长老，就是代表人类的，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那一位面前敬拜这位活到永永远远的神。然后他们就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全能，因为你创造了万有，万有是借着你的旨意而存在而被创造的。这24位由神所拣选他忠心的仆人对上帝的称颂，你看到吗？他里面有两次提到了创造，并且提到了万有。这里清楚表达了一个重要的信念，就是在这本圣经里面我们要记得的创造论。创造论就是宇宙和世界都是神所创造的，同时他也是眷顾保守和带领受造物的主宰，一切都在他的旨意下受创造和运转。就是说，万物不是没有意义或者只是偶然所产生的，并不是这样。世界也不是受到一个莫名其妙的命运所左右，万物却是因为神的旨意而受造，历史也必照着他的心意前行。弟兄姊妹，宇宙和万物甚至世界这些好像很广阔的范围无边无际啊，但圣经却是写给我们人类看的，它是作为一张地图，一张按照我们被创造的用意而制成的地图。已故的杨牧谷牧师曾经就这样说，创造论是一张人生正确的地图。他说，人如何立身处世，其实是取决于许多的因素，其中最决定性的是他对这个世界怎样看。他怎样看这个世界，就直接影响他的为人处世。而圣经的创造论能提供的，就是一张我们被创造用意而制成的地图，让你有正确的选择。可是弟兄姊妹，我们要承认，每每我们读关于创造的技术，我们就好自然的按照现今的思想的训练，很想从圣经里面问出很多很多科学的问题来。可是圣经并不是科学丛书，也不是 Wikipedia 维基百科，更不是 Google 让你输入任何你想知道的事情从中摘取答案。近代的诗经学者已经指出，创世纪的重点并不在于这个世界的物质是怎样造成的，不是那个 how。 你会说，不是啊，创世纪一章一节就说嘛，起初神创造天地，不就是在说天地的来历，世界怎样来的吗？ how。 其实一章一节在整本圣经里面就像一个标题，这里的天地只是象征整个受造的世界宇宙。那时其实还没有天地，因为你知道下面的第八节才说到第二天那个天才出现到第三天地才出现，那是第十节了。反而弟兄姊妹，我要问你，你读圣经的时候会不会问，在第一日以前为什么已经有深渊？为什么已经有空虚混沌的地？为什么会有黑暗？看来这经文并不是要讨论从无造有这个哲学的问题，而是强调上帝在一片混乱荒凉的状态，包括希伯来人视之为邪恶象征的大水深渊，在那个黑暗，在这一切荒凉当中，神有何作为？前几天新闻才报道美国的 NASA 太空总署的科学家呼吁他们的组织尽快再度前往探索天王星。这个天王星呢，是以一颗以气体、冰和水组成的星球。科学家发现，只有它的地核是岩石，外面全包着水，基本上如果有太空船要到那里，是没有陆地可以降下的。而且天王星的风速，那个海面上平均的风速 平均哈是每小时300公里，那是多少啊？2018年的10号超级台风山竹，可能你还记得哈，你家楼下的树是怎样倒的，那些招牌是怎样跌下来的？这一个山竹最高持续的风力是每小时250公里，它是最厉害的台风了。这么多年以来，差不多侵袭香港的天王星300公里平均。当然，这个只是用来让你去猜想，哎，创造以前的空虚混沌的状态，或者完全不能够居住的情况是怎样的？圣经告诉我们，经过六日的创造，这六日分为三组。大概你过去有听过李思敬博士所教的《创世纪》，他跟我们说，对应创造的前三个问题，这个空虚混沌的地、深渊还有黑暗，就是用这三组的创造来针对的。第一和第四日的光和光体针对黑暗，第二和第五的穹苍和天上鸟、海里的鱼针对深渊，第三、第六的陆地和其上的动物针对空虚混沌的地。这样经过神的创造，一切变为井井有条、界限分明、各从其类、有秩序的世界。那你就说，哎，这不就是在告诉你 how 吗？怎样吗？世界怎样来的是吗？可是你再仔细看一看那一节经文，一章一节，创世纪的技术从那一节开始，真的是你让你去一窥探世界怎样形成吗？他既没有交代恐龙何时出现，大概你的孩子会问你啊，也没有解释现在对黑洞和各样的银河系的讲解，反而创世纪的焦点从头到尾不是在讲 how， 而是外面这个英文字打直的 who， 谁是创造主？一章一节清楚以此为标题，可是我们往往看到只是后面天地，没有看神创造和掌管天地，他是这个创造天地的主。但圣经从开头到结尾的两卷书，今天我们都读选了一些来读哈，首尾呼应的这个主旨，谁是主，谁在掌管，从起初到末后，从以前今天到未来，仍然在的主宰，就是我们的上帝啊，创造天地的主啊。当然这样去形容我们的神，有些人会认为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所以我们的信经里面就说，我们信全能的父。前剑道院长梁嘉玲博士讲得好，他说我们无需相信上帝的存在，却是要相信存在者的上帝。我再读一下，我们无需相信上帝的存在，却是要相信存在者的上帝。他这里就跟我们讲，相信不是去接纳一个理论在头脑的知识，相信却是能否投入跟他来往，按照这个对象的决定而行动，这才是相信。有一次我和孩子到一个地方去旅游，现在很久没有旅游了，就想起了例子就想去旅游了。在一个公园的树林区里面，这个树林区就有一个设施，那个公园里面就把一些的树顶用绳子、车轮还有呢一些木条，就架设一个攀爬的设施，而不是普通的绳网阵，而是呢一个大概离地2到3米左右在树端行走的一个路径，在上面走的人要手扶着一条绳子，然后脚踏的是一个摇摇摆摆的木条车胎，或者是另外一条绳子，就从一棵树走到另外一棵树，又从那一棵树再走到另外一棵树，如此类推，完成整个路径大概需要20到30分钟。当然它有安全设施的，有一个安全扣的。其实在下面观看的人不觉得太难啊，总是能指出，哎，你的脚应该踩那个就行了啊，或者呢不怕， 你一直走那个绳子快到了。可是这个在上面的孩子他就要决定啊，我听还是不听你的意见呢？因为这个孩子不只是接纳一个无关痛痒的理论，而是他当他在高空三米啊，他脚下只得一条的绳子的时候，或者一条木条的时候，他是否愿意将他的生命啊，孩子会很害怕跌下去的，投入在这个跟他说话的人身上，并按他的指示而行动呢？当孩子愿意踏出一步，我跟他讲，就这样踏前，他就是相信了。至少在那一刻，对他的说话发出指示的我，是他认为能够信任的，因为我们彼此有关系的，我是他的父亲，能够相信。尤其这一次，我并不在下面，我在上面跟他一起爬。可是我是一个有限制的父亲，用这个例子也不能去想象全能的父是怎样的，因为我很多事情都做不到，会做错，会有的时候没有能力。所以全能的父又是怎样的一个意思呢？神是全能的，我们常常呢都会从神能做什么去理解这一句话，于是会有人开出一个逻辑不通的笑谈，问神能否造出一颗他不能搬动的石头，以为能够论证无论这个神造得出或者造不出都可以否定他的全能。其实你想一想这个问题，就好像有人问你，你能不能画出一个圆的三角形啊，造出一只黑色的白兔，一样是不通的问题。要理解全能的父，其实我们是可以从圣经这个正确的人生的地图去看。今天的选段创世纪十六章那一段的记述，并没有撼动天地的神迹，却有点像今天我们看的一些家庭纠纷争产剧，皇室争宠的一些的故事。大概你很熟悉亚伯拉罕的故事，前因就是上帝呼召这个人，要他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前往一个遥远的地方，还没有说什么地方，就 叫他走了。而上帝应许他将要成为一个大国，后裔要多如地上的尘土，之后还跟他说会多如天上的星。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承诺，一转眼已经是十年了。十年之间，亚伯兰和撒来还没有孩子，谁会成为这个可以诞出后裔的人呢？谁会继承他所得的产业和财富呢？其实你细心的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另外一幅对亚伯拉罕的认识。哎，这位信心之父哈，新月说他是信心之父，他其实一直有后备计划的，他有 Plan B 的。起初他就带着他的那个侄子罗德一同出乌尔，或者他可以成为他的继承人。可是后来罗德要去索多玛，他还有 Plan C。他有一个忠心能干的仆人，是在他家出生的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而这是亚伯兰明明对神说的：“主耶和华，我还没有儿子，你能赐我什么呢？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看啊，你没有给我后嗣，你看那生在我家中的人要继承我。”于是神又在对他说话：“这个不是你的 Plan C， 要你本身所生的才可以。不可以用 Plan B， 不可以用 Plan C， 唯有继续等待太太生孩子。”可是十六章继续的记述没有孩子的情况，亚伯兰的妻子撒来还没有为他生孩子。为了解决上帝应许还没有实现，不知道能不能突破的困局，这个妻子，留意当时两个还没有改名字啊， 他就做出建议了。他看见自己身旁有一个使女，他就想到用这个方法。其实十一章三十节起初介绍亚伯兰登场的时候就已经讲撒来是不能生育没有孩子的，那个是十年前了，十年过去了，十年每一年的希望都变成失望。所以大概你可以感受到撒来他沉不住气了，明明是上帝的应许但仍然是生不出，他的挫败感好像要发泄在神的身上。其实他的感受很明显的，因为你看他的话，他说是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啊！你现在不敢这样对神说话的，可能我们会很快跳出来认为撒来这里说话大不敬。可想想今天你不会明说，会不会有些时候在你的处境里面你会说出类似的，神让令我怎样怎样怎样，是神弄到我这样这样这样的说话呢？另外一个角度看，从撒来的说话你看见他是怎样看这个世界的，其实不差，生命从神而来，这不就是创造论的观点吗？其实在创世纪里面还有另外的两个地方也在说上帝关了那些妇女的子宫啊，或者让他们可以生育，那里都有明明的说上帝在主管这些事情。所以经文并没有对撒来的抱怨做出过度的批评，而是让我们感受到面对神新增的一些限制，而最初就对亚伯兰说你会有后裔啊，他会让你成为大国，多如星宿，多如那这个地上的尘土。然后十五章就跟他说这个必定要是你生的，新增的限制说明必须要这样才算数。所以始终没有办法怀孕的撒来，他看到自己身旁的婢女，这个埃及带来的奴隶，他就想到当时的社会的习俗的一个方法，若妻子不育，他可以把他的使女给丈夫，让他成为丈夫的另外一个妻子，而这个使女和丈夫所生的儿子就归这一个第一个的妻子，因此这个第一个妻子就可以靠着这个孩子得到建立。其实第二节这里的他的话里面说得孩子，原文就是被建立。后来你记得在他们的子孙雅各，他的两个妻子利亚，他们的斗争也牵涉到这两人身旁的婢女啊，每一个人都将他自己的婢女就给雅各了，要靠着这些婢女所生的孩子得到建立。既然有习俗可以遵存，撒来就用了这个方法让自己得孩子，这个是 Plan D。 而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然而这个真是神要的方法吗？事情的发展很快让我们看见不是啊。当这个夏甲怀了孕，他就开始轻看他的女主人。原文轻看这个字是有咒诅的意思，大概可以理解为夏甲口出讽刺的话，要伤害打击，要令到这个第一任的妻子难受。本来这个撒来想得到孩子得到建立，可是他现在却好像被拆毁被攻击，他自己想的计划竟然不似预期，甚至在他的生命里面变回混乱失去秩序。回到一章二节的主题，这样的情况撒来毕竟是主母，他有他的方法。他第一步就是向他的丈夫去告状， 撒来的说话说得很强硬啊，你看他怎样说，我因你受了委屈。他先骂亚伯兰不好，然后他再说我把我的婢女放在你的怀中，言下之意大概就是怪自己蠢啊，然后最后要上帝仲裁谁是谁非。会不会其实当时的话是这样的感受呢？是我一时糊涂竟然将他推进你的怀里面，可是你没有想清楚吗？你可以拒绝啊。我不知道有男女朋友的有没有经历过这一些时刻啊，明明是一方去建议另一方做一些事情，然后是事情不通的时候就怪责他没有想想，要不是为了你我不会要东跑西跑，要不是为了你我不会受到这么多的委屈。委屈在原文里面就是也可以指 被粗暴的对待，最后还加上一句愿耶和华在你我之间判断。大概你看到这三个层次，这里不是一段话就直接在说了，很可能就是他们两夫妻在对话里面，这里记录了撒来三段的说话。最后撒来要请神来决断是非，文字上好像他像想要搞清楚谁是谁非，其实背后的心情会不会是他希望神来解救他的困苦呢？亚伯兰怎样去面对太太将一盘的苦水倒在他身上的办法？他没有办法。你看他怎样回答，哎，他是你的婢女，你想怎样就怎样吧。得到了这个老爷的绿灯，这个太太就展开了他的反击，虐待这个婢女，下甲逃跑了。你看到吗？事情越来越丑陋了，又进入一个混沌失序的境况，人的方法不通还搞出一团乱糟糟的事情，急需要神的介入，正向创造之时。神怎样介入呢？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遇到一些很大的挫败，很大的困境，你想神怎样去介入呢？会不会曾经想过如果可以时光倒流就好啦？我小的时候很喜欢看这个回到未来的系列啊，可以回到过去纠正过去从头再来，就算不可以这样，可不可以让这个问题突然消失或者让这个人完全变另外一个的情况，改变他的想法，可不可以这样呢？这是我们人很想做到的，可是全能的父他怎样做呢？第七节，他派出他的使者遇见夏甲，其实原文是找寻夏甲，不是偶尔撞到，不要误会，是神去找这位夏甲，对这位夏甲说，撒来的婢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个明显不是要回答的问题，而是直接告诉他，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是撒来的婢女，我知道你的名字叫夏甲。他在问，其实要跟他讨论最核心的问题。这一切代表什么？这些对话代表神认识这一个夏甲。弟兄姊妹，你想想你自己，不少人我们可能都曾经经历过在神以外在徘徊流浪的日子，可能是还没有相信上帝的时候，又或者相信上帝之后有一段日子我们就是在外，在教会以外，在群体以外流浪，可是神就走进我们的生命，带我们走下一步。他寻找你，他遇见你，他问什么什么什么的你的名字，你要去哪？纵然夏甲知无以对，但神的使者还是告诉夏甲三个指示。这段经文里面你看到这些的对话全部都以上主的使者对他说，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作为开始的。第一个跟他的指示就是回到女主人那里，屈服在他的手下。原文看到更加令人惊讶， 其实屈服就是虐待的同一个字。你回到那里让自己受到他的苦待虐待，哇，这是怎样一个建议啊！现代人是不会明白的，当时的读者大概可以从夏甲逃走的路线想到，其实他是想往南走，去回去埃及。可是埃及是更好的地方吗？不是。圣经学者推论说，大概就是在亚伯兰和撒来到埃及的时候，在那个地方找到这个奴隶或者一个需要帮助的孤寡，很可能就是这样他才进入亚伯兰的家，回到一个令他成为奴隶的地方并不是一个选择。可是这样回到撒来面前也不见得是好吧，可能只是比旷野饿死渴死稍微好一点而已。这一个疑团使者没有继续跟我们解释，可是他继续用第二个指示跟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多到不可胜数。哎，这个就不得了了，上面一个很苦，下面一个很亮丽啊，给夏甲一个应许。怎样的应许？跟亚伯兰的一样啊，你看到吗？给跟亚伯兰的应许一样啊，让他的后裔极其繁多，而且这个应许不是给他肚子里面那个儿子，而是给他的直译的时候原文是一个女性的你的后裔，夏甲的后裔，是给他的应许。你看到这位上帝是怎样去建立这个奴隶，在当时最低下的人，在这个家里被轻视的人吗？可是上帝找他，给他宝贵的应许，把他当人来看，不是一个生孩子的机器。第三个指示谈到这个应许实现的方法，就是他会生一个儿子。耶和华的使者又对他说，看啊，你已怀孕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楚。神甚至给这个孩子亲自起名啊，以实玛利，意思就是神听见。上帝用这个名字直接的告诉夏甲说，我听到了，我听到了。最重要的是夏甲现在知道神真的听了他的苦情。这个上帝不单是亚伯兰撒来这些族长有钱的人的神，不仅听他们的声音，也听到我这个埃及侍女夏甲微小的人用来生孩子的一个工具人的声音。这是一个多么出人意料的话对夏甲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一段记述里面的确没有呼天喊地摇动天地的神迹，可是在人混沌失序的局面，上帝在做新的事情。这个就是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创造的主更重要的是，上帝的创造并不停在那六日，上帝一直在做事，这是耶稣基督跟我们说的，直到如今他一直在创造，一直在做新的事情。然后夏甲就回到撒来那里，后来经文没有说他有没有受到苦待，可是经文就告诉我们以实玛利出生了。这段经文我们很快的看完了，当我们放回整个创世纪的记述里面，你会开始有一点看到跟创世纪一开头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就第二节地势怎样怎样啊，有空虚混沌，有深渊，有黑暗，有何关系了？原来这位创造天地的神不单蛮有全能，他是天地的主宰，而且他更清楚每一个他所造的人父这种的关系，他是众人的父。你看见上帝怎样对待夏甲吗？ 其实在这件事里面，我们现在旁观的人看，没有一个人做得对。可是上帝没有在这里跟他们计较这些事情，上帝却看到他的苦情，来寻找他，赐福给他，告诉他下一步当如何，他的人生的地图应当怎样走。夏甲说，我竟然在这里看见那看见我的。新汉语的翻译译得更好，他说，我竟然在这里看见那看见我的。你知道今年我们的查经书就用这一个为名了。如此的神，不是遥远的，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很亲切的。他真的会走入我们的人生，说明这位全能的父的他的全能，不是我们在构想一些理论他做到什么做不到什么，而是你能够感受到，能够看得见，在你的历史里面，在世界历史里面，在人的历史里面，在你个人的生命里面，你能够感受得到看得见。虽然他所做的不一定是我们期待和期望的方法，可是他总是在那里。我们要相信的是仍然存在已经存在的上帝。神是全能的，他的应许的确没有落空。熟悉创世纪你就知道，后来说到撒来这个被拦阻生育的人，不能生孩子的，怀了以撒，就在亚伯兰出乌尔的第25年，神的应许实现了。25年，亚伯兰和撒来这对夫妇后继有人了。那对夏甲的承诺呢，很公平的，两方面都要讲。后来他虽然又在经历被赶走，甚至要绝望，再度呼喊，神的使者又在对他说话，甚至到最后那一段经文更加说，神与这个孩子，就是以实玛利同在。我们过去很忽略以实玛利的，可是读到这里你会看见，这位真的是全能的父，他是听见人的神，就是如此可亲近的上帝。创世纪25章还记下以实玛利的家谱，那里告诉我们他有12个儿子，都做了12族的族长。你看见吗？以实玛利比雅各还早了一代，那个辈分，他跟以撒是一代的，他本身已经有12个儿子了，以撒只有2个，要到雅各才有12个儿子，成为12支派。神的应许对以实玛利，不是对夏甲，实现了。这章就告诉我们，一个蒙神拣选的家庭也有可能面临混乱失序。而创世纪的人物故事，今天我们只是看了一个，你再回去看，你用这个观念去看，会一再让你看到这一卷书不再讲如何，而在讲谁。创造的焦点在神呢，他到现在仍然做工，人的决定带来很多的苦痛，可是神选择一一的对付这些苦痛，在他的时间里面让事情按他的旨意，以他的安排出现和发生，并且有新的创造。圣经所讲述的独一上帝就是全能的，他的全能不是那些我们以外的，却是对我们贴身有关的。创造天地的神，他也是主，更是我们的天父。今天我们的讲题，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在总结的时候，我们回到最开头的两个字，我信，这两个字，我信是信经的开始。除了我信这个动词以外，你会念的会背的全部的信经就没有再用一个我字了，除了我信。当我们说我信，代表第一，我们要改变自己的思想，接受另外一个现实，将人生的焦点从我自己变成这位上帝，看见上帝的伟大，唯有他配的尊崇，也看见这个看见我的神，我们需要他。在我们人生混乱失序的时候，他是我们的上帝，他会介入我们的困苦。第二，当我们说我信，就代表 你要用言语表示一个行动，委身的行动，将你的生命，你记得我说我孩子在树上爬那段经历吗？压在这一个人告诉他的指示上面。我们会不会将我们的生命压住在圣经的真理上面？可以，因为我们认定与这个神有关系的，他是我们的天父，他是全能可信靠的，我们能够投入与他来往，按照他的决定而行动，这是我信。当我们说我信，最后第三就代表你的身份，你是否愿意按照神的旨意走进未来，你是否愿意按照神创造的旨意而活。有了这张地图，你愿意去经历神的恩典和能力吗？我信上帝，你呢？